力撑立陶宛，欧盟提案制裁干预主权国家。纽西兰2021国防报告示警，中共对印太地区威胁日增，缺人加通货膨胀，美国企业计划大幅降工资。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董事落马，消息登热搜榜。不单将不承认中共对洞朗高原的领土主张，马斯克警告小子化恐怕会危及人类文明。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9日星期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月8日，欧盟指责中共对立陶宛进行经济迫害，同时出台了一个反胁迫的贸易制裁提案，要求当第三国向欧盟成员国施加经济压力，干预成员国合法主权政策的时候，欧盟要向第三国进行经济报复，同时强调这个方案的主要目的是威胁对方。今年11月，立陶宛允许台湾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之后，中共降低了同立陶宛的外交关系。立陶宛随后说，中国海关对该国的出口货物进行封杀，而且施压第三国的公司不要同立陶宛做生意。立陶宛说，这个是未经宣布的制裁，一个欧盟成员国受到单向制裁，这个是前所未有的。该国6日投书欧盟，要求欧盟作出强力回应。根据这个反胁迫草案，当任何人、公司或者国家试图胁迫欧盟成员国的时候，欧盟委员会不需要27个国家的一致同意，就可以立即做出相应制裁。如果欧盟按照以前的外交施压方式，每一项制裁都需要27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在程序上会慢得多。欧盟执行副总裁东布罗夫斯基斯在声明当中表示，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之际，贸易日益被武器化，欧盟及其成员国成为经济恐吓的目标。通过这项提议，我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讯息，即是欧盟将会坚定捍卫其成员国利益。根据草案，当欧盟确信正在发生胁迫的时候，委员会会寻求同第三国谈判，或者寻求其他合作伙伴的调解或者合作，然后可以采取一系列惩罚措施。制裁措施包括加收商品和服务的关税，使用配额或者交易许可证来暂停市场准入，以及限制公共采购项目和投资市场准入等。而且参与胁迫的企业可能会被禁止采购受欧盟出口管控的商品，被排除在欧盟庞大的金融服务等行业之外。在开发欧盟食品市场的时候，同样会面临卫生或者植物检疫方面的障碍。提案说，制裁措施应该是相称的，旨在促使第三国停止其迫害行为，并对欧盟经济造成最少的损害。所以欧盟将经济制裁作为最后手段，只有当其他努力都失败的时候才会动用。立陶宛的贸易机构12月7日表示，中国海关已经不再直接阻止立陶宛货物的进口，但该国货物在进入中国的时候仍旧面临冗长的程序，并在进货流程上遭到延误。针对中共对立陶宛的经济压迫，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和欧盟执行副总裁东布罗夫斯基斯在12月8日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当中说，欧盟准备站出来反对向任何成员国施加的政治压力和强制措施。中国和欧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会对整个欧中关系产生影响。声明中说，如果收到的信息得到确认，欧盟还将会评估中共的行动是否违反了相关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声明最后说，欧盟将会同台湾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展开合作和交流。纽西兰政府12月8日发表国防评估2021报告，警告中共构成了安全威胁，独断地在印太地区追逐自身利益。报告指出，中国是纽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美间的战略竞争日益激烈，亦都将会增加印太地区发生对抗和冲突的可能性。这份每5年发表一次的报告说，纽西兰面临一个战略竞争日渐成为国家关系背景的世界，即使没有发生公开冲突，战略竞争仍然将会在各个领域展开，从太空乃至网络空间等，这样将会威胁到纽西兰的安全，对更广泛的印太地区和纽西兰附近地区都是如此。 報告補充，紐西蘭已經公開對南海發展情況表達擔憂，包括建築及軍事化等外部狀況。根據報導，紐西蘭可能面臨的最大威脅之一，是一個與紐西蘭持不同價值觀，亦都不共享安全利益的政權，在太平洋建立軍事基地或者兩用設施。路透社报道，北京政府已经制定计划，升级位于吉里巴斯偏远岛屿的简易机场和桥梁，以恢复一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停放军机的场所。纽西兰和美国和英国同属五眼联盟，美国总统拜登承诺会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早前有报道指，五眼联盟曾经商讨是否因应中共侵犯人权而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7号纽西兰表明不会派部长级外交官员出席北京冬季奥运会，但强调这个决定主要与疫情有关，与美国不派官员出席一事无关。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在劳动力市场紧俏和通货膨胀创30年新高之际，美国企业正计划以2007至2009年经济衰退时期以来最大的幅度提高明年的工资。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资商局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企业正在预留数额达到工资总额 3.9% 的资金用于增加明年的工资，这个将会是2008年以来的最高工资增幅。报告显示，企业计划提高工资区间，意味着最低工资、中间工资和最高工资都将会增加，这样显示工资增长可能是广泛的，针对企业所有层级的员工。报道说，这样的持续性工资增长可能推升消费者物价，因为企业会调降产品价格来转嫁工资增长带来的成本。大约 39% 的受访企业表示，通胀是他们预留资金用于明年调降工资的一个考虑因素。专家认为，目前工资和通胀的相互影响比近几十年都大，一些企业已经在近期的财报会上表示计划明年调升工资。零售商 Big Lots 的财务总监上个礼拜五向分析师表示，受工资增长及其他压力影响，公司明年面临成本升高问题。服装品牌盖珀高管上个月告诉分析师，公司的业绩展望当中亦都计入了工资增长因素。经济资商局11月调查了不同行业的229间公司，其中一半以上公司员工总数超过10000人。该机构自1998年开始进行这一项年度调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上个礼拜在国会出席听证会时表示，现在看起来推升通胀的因素将会持续到明年较长一段时间。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党委董事陈耀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今个月8号根据官方通报说，他已经主动投案自首。陈耀明的落马引发了广泛关注，相关事件一度登上百度热搜榜。据自由时报报道说，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是中共央行直属的国家法定货币印制企业，主要从事人民币印制和铸造、钞票纸、银行信用卡的研制生产、印钞造币专用机械和银行机具制造等业务，还负责印制增值税专用发票、有价证券等。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下辖23间大中型企业，包括7间印钞公司、3间造币公司、2间钞票纸生产企业、2间特种防伪、特种油墨、雕刻制板等专业公司，和7间市场型企业。官方通报说，该公司党委董事陈耀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现年57岁的陈耀明历任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综合计划处干部、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防伪印刷公司筹备组成员以及上海印钞厂副厂长等职位，在2001年8月至2021年1月担任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21年1月起任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党委委员及董事。该报道当中还提到，陈耀明的落马引发了民间广泛关注，相关事件随即登上百度热搜榜。有网友说，这个严重了，直接往家里拿币了。还有网友说，这班人钱赚够了，子女亲戚都赚钱做官飞升了，然后投案自首，过几年再放出来养老。 根据彭博社报道，近日有消息人士透露，不丹已经向印度政府表示，在即将同北京进行的边境谈判当中，不丹将不承认中共对洞朗高原的领土主张。根据资料显示，洞朗处于中国、印度和不丹三国边境的交叉口。2017年，中印两国在洞朗地区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对峙，争议的焦点正是不丹声称拥有主权的地区，而事实上，不丹同印度关系紧密，双方在2007年签署了新的友好条约，印度占了不丹贸易的八成以上，亦都掌控着不丹大部分的交通网络。另外，据彭博社的消息指出，中共此前曾经提出让不丹交出洞朗高原，同时给出的交换条件是不丹可以控制两国之间有争议的北部边境地区，但不丹对这种交换提议持谨慎态度，不丹希望同北京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正式划定北部边界，这样做可以绕开洞朗问题，同时防止中共侵占其他地区。全球首富马斯克时常表达自己对人类整体未来的关心，除了强调人类必须发展外星殖民才能够存续之外，他亦都认为全球性的小子化对文明来讲是相当严重的危机之一。根据 CNBC 报道，马斯克今个月6号在出席华尔街日报举办的 CEO 峰会活动时表示，地球上的人口仲未够多，却有一些所谓的优秀而且聪明的人认为全球人口过剩，这个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如果人类不生育更多小孩，文明将会走向崩坏。事实上，马斯克亦都确实身体力行了他的人口观点。当被问到这样是否是他膝下有六个孩子的原因时，马斯克说，我尝试树立一个好的典范。与此同时，马斯克除了关心人类安危之外，还对拜登政府的重要法案公开表示强烈反对。在《华尔街日报》举办这一次活动上，马斯克更加直言，他反对拜登的重建美好未来法案，并且希望这个法案不会通过，应该全部删除。他还强调，美国不需要拜登政府的基建法案和任何补贴，并说这个只会恶化美国的经济赤字。根据资料显示，重建美好未来法案是拜登施政重点之一，高达 1.7 兆美元的天价预算，其中包括所有在美国销售的电动汽车，可以获得最高多达12,500美元的税务优惠等措施。目前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这项法案，还要等参议院投票表决。不过，马斯克反对这项法案，除了担心美国的赤字规模之外，他认为政府应该少插手电动车的竞争和发展，政府应该赶快让开，不要阻碍进步。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